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很难得这一次我竟然有一点点那种虚荣的感觉，就是在传道跟我邀请安排分享的时候啊，既然我台湾的教会前面的教会也来跟我约说，八月份要不要请我去分享？我突然有点感觉好像有人在抢我的通告的，突然有一点点好像尾巴翘起来。不过我们感谢主，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里面能够谦卑。今天跟各位分享题目叫脱离为奴进入应许，大家好不好念跟我一起念一遍，
脱离为奴进入应许。
其实这个前半段听起来其实有点冒犯的意思，我不知道因为我念医又念法律所以我被教导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常常要 overthinking， 就是我常常要想很多，我要为我的当事人想很多。为什么？因为我就是付钱帮忙帮人家设想周到，所以我常常需要想很多。所以我看到这前面的题目脱离为奴，我觉得会有一点冒犯的意思，就好像很多西人洋人他在讲说 with all due respect， 就是准备要讲难听话，对不对？他说恕我直言的意思就是准备要讲难听的话，就是他可能看到你有什么状况或有什么问题要反应嘛。那所以呢，我其实今天也有点想说一些不好听的话，但是我不晓得大家准备好了没，因为我望眼看过去大部分人对我不是太熟悉啦，大概70%的人我还算蛮认识，但是其实20-30%的人不太认识，好，所以没有问题，好不好？我请你跟你旁边人讲说，忠言逆耳。
忠言逆耳。
对，因为常常对的事情，其实听起来都不太舒服。好，那所以今天我们的分享，在某种程度我是有写逐字稿，然后因为我在那个丰盛生命灵粮堂时才刚开始分享，所以传道要求我要写逐字稿，所以他昨天特别用 WeChat 留言跟我交代说，如果你没有脱稿演出的话，那大概就是时间是足够的。那我计算了一下，总共4972个字。那如果我每分钟讲50个字的话，大概100分钟可以讲完。很高兴发现你们的周报只有聚会开始时间，并没有聚会结束时间。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但是我们还是顺从圣灵的感动，如果有一些特别想分享，我还是会讲。今天的分享某种程度暗示我们还身处在为奴之地。那你说 Mars 怎么可能呢？我们在一个这么自由的国度里面，怎么会是为奴之地呢？那现在重点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定义这个 slave， 你被奴役的意思是什么？我要说，至少我们生命的某些领域可能还是被奴役着，可能你自己不知道。那奴役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就是被勉强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或者你非做不可。你知道台湾的法律有一条罪其实很少用到，叫使人为奴隶罪。其实真的有这条罪，就是你让别人处于在奴隶或类似奴隶的状态，意思是什么？你非得照那个人的意思。今天是加拿大的父亲节，对不对？somehow我觉得当父亲有的时候也好像成为一个奴役的状态。为什么？我的小孩他要上楼洗澡，就说爸，你一定要来陪我洗澡。我说为什么我要陪你洗澡呢？他说你就坐在旁边看着。我可能刚好在累了休息，想滑一下手机看一个什么东西。他说你非得上来，好吧，我的两条腿就不听使唤的走上去了。所以某种程度来讲，其实我们当父亲的，我们也有经历过的好像被奴役的过程。那但是 anyway， 今天是父亲节嘛，我还是希望我们再一次来尊重一下我们教会的弟兄，或特别成为父亲的，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如果你看到他成为父亲的，跟他说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
上个礼拜上个礼拜 Caleb 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 Q 上来，就没有对父亲讲半句话，所以他就送了我一个卡片，父亲节的卡片。他说Caleb's dad is那个就是 Caleb 的爸爸是哒哒哒哒打写一大堆圈，我想这是什么？他的意思说就是很多很多诉说不尽嘛。那里面讲说，第一个我是 helpful， 就是我事实上简单来讲我是有帮助的，我就是一个工具人，我是他的工具人，对。第二个是 kind， 就是我对他很恩慈 ，amazing， 常常我会答应他说好像不可能的事情，妈妈已经拒绝说绝对不可能，但他还是 amazing。然后是 fun 我应该是还蛮欢乐的。然后写一个 I love you dad， 然后画了一个图所以我相信每一个弟兄都会经历他自己的儿女对他有这样的一个表达。我们也常常对我们的天父这样表达，是吗？ 可是我今天早上，我觉得我们在预备分享的时候，上帝在每一个时间都给我们一些经历。我今天穿了西装，穿了鞋子，我突然发现我忘了带一个戒指，我忘了带婚戒。那我虽然在台湾长大，但是我蛮受这个东西影响，就是你结婚就要带婚戒嘛。哦，很多我们看到那个电影里面，哦，男人出差的时候在飞机上就开始拆婚戒了，所以这是一个记号。那所以我就睡觉的时候没有带，我就说 Caravan 上楼去帮我拿一下。他说我不要，我就不要。你知道我在心里想说，你不是才刚写说，对，你爱我吗？哦，那怎么我请你到楼上去拿一个婚戒你都不愿意？后来我就知道我自己把鞋子脱了上去拿。那心里好像是有点，我自己心里有点小别扭。不过我后来想想，我们对我们的天父好像常常也是这个样子。好，我们说我们多么爱主，多么怎么样，可是我们常常想要为主做一点点事情，我们都有一点犹豫，或者我们都有点推辞，或者我们其实是很迟钝的。OK， 好，那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啊，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台湾的冷笑话啊，因为既然讲别人从台湾来，一定要带点台湾本土的东西，让大家脑筋有一个暖身。这个笑话是关于一个做事情的先后次序，而且这个其实应该是我其中一个儿子来跟我讲的，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忆了。年纪越大的状况就是说，小时候事情都记得很清楚，可是刚才说了什么话都忘记了，就有这个现象。好，那他有一天问我说，他说爸爸，你知道怎么样把大象放到冰箱里面吗？我说就打开冰箱啊。那我知道，我说你要把大象鼻子折起来，然后呢你就塞进去嘛，再把冰箱门关上。他就说 perfect， 没完美，就是这样。但是他接下来又问说，那我要怎么样把长颈鹿塞入冰箱里面去？那我心里想说，我也不是省油的灯，书也读了不少啊。你这样，我就长颈鹿当然就一样画葫芦咯。我说你把长颈鹿脖子卷起来，好，然后把它的腿折一下，然后就可以塞到冰箱里面去。可是我儿子却说，老爸你错了。儿子最喜欢挑爸爸的毛病，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他说你错了，他说你要先把大象拿出来啊，才能把长颈鹿塞进去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其实你如果没有净空，你怎么放进去？如果你没有倒空，如何充满？我们今天来聚会，如果你脑袋里面心思意念里面满了那个啊，刚才跟谁吵架，然后下礼拜一上班的时候有个什么很难的 project， 或者有什么事情，甚至是下礼拜有个账单或者什么问题要解决，如果你里面都充满了这些东西，其实你是很难听得见任何神的话语，或神透过讲员或者是诗歌主领要告诉你的。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在大家的周报上面有。我们一起来翻开出埃及记第三章七到十节。出埃及记第三章七到十节。出埃及记在旧约圣经是大家读经的指标性的经文，对不对？指标性的章节。常常问说，你读圣经出埃及没有？我们常常就从创世纪一直就停在这边。好，出埃及记第三章七到十节，因为经文不多，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诵读。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请。
耶和华说：“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引出来。”好，在继续分享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谢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神的殿中，一起来思考思想的话语。主耶稣，求你亲爱的圣灵来运行在我们当中，让讲的听的都在主面前得蒙造就，并且我们当我们明白主的道的时候，主啊，求圣灵赐给我们力量，有力量能够去遵行，而且能够行得出来。谢谢主带领一下时间，奉耶稣基督得圣灵祷告，阿们。这一段经文我们先来思考的第一个部分，就是神百姓所受的困苦。神百姓所受的困苦，那第一个大的段落就是受辖制。 埃及人加重担苦害以色列人，命令他们为法老建两座基货城，这在出埃及记一章十一节，如果你有读一定是了解这个故事。然后呢，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苦工，并使他们因为做苦工而觉得命苦。弟兄姐妹，我问你一下，以色列人觉得命苦， 我想请问大家，大家觉得自己的生命或生活如何？这是一个 open question， 你觉得你命苦吗？有没有觉得自己命苦？啊，没有，大家觉得命自己命好吗？
好，
好，哦，大家都觉得命好，那太好了。那我们不太像以色列有那个严严的，严严的被要求要做苦工。那所以感谢主，那个教会弟兄姐妹都觉得自己命很好，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哦。那什么事情会觉得你命苦？我来说说看哈。像小孩子啊，像我两个儿子，他们最近觉得弹钢琴命很苦。哦，那这是因为不知感恩的情况，所以，然后再来就是要求他们要打扫，他们也觉得，哦，好像在做苦工，哦，那其实小孩子都是要学习嘛，哦，那我不晓得，那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样的一个电影吗？以我的年龄，我是听过这个电影，我没有看过。有一个电影的名字叫做《男人真命苦》，有听过的可以举手一下吗？哦，OK， 所以云薇姐跟那个 Gary， 我们是差不多的 generation 的人。这个其实后来我去查了才知道，我没有看过，但是有这个 title 就非常的吸引我。哦，那所以我就去，这次我就去 Google 了一下哈。它是在1969年到1996年之间哦，将近40年的时间，日本的一个电影，一个导演拍了一系列的电影，你很难想象。那个复仇者才拍到第四集，对不对？然后 Mission Impossible 第五是，然后等等，他是拍了48集。电影拍了48集，其实他就在讲述一个主人翁，我没有特别去理解他的内容，就讲述那个主人翁，反正就命很苦就对了，非常的命苦。那简单讲就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为什么命很苦？他为什么最后不拍了？因为男主角死掉了，也就是说他拍到见主面的时候啊，就是他等于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耗尽他一生就是拍这个电影。哦，那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吗？所以跟你旁边人讲说，在基督里你非常好命。
在基督里非常好命。
可是真的只是这么简单吗？在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24节讲说，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大家有听过这个吗？你就想说哇，我以前看到这个经文想说。保罗，你怎么会这样讲？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可是保罗在25节自问自答，而且提供了唯一一个解答的答案。那刚才Jenny带诗歌其实也有这个答案。他说：“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对你旁边人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
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
我现在开始又要脱稿演出了，就是，今天啊，我为了今天的那个主日的分享，从台湾特别带了西装，然后之前送干洗都准备的非常妥当，然后我今天出来穿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怪怪的，就是我没有带皮带，那我忘了带皮带呢？圣经真理说你要拿真理束腰，对不对？那军人也是一样，你有皮带束了之后，整个精神就起来。所以没有带皮带的感觉就觉得有点尴尬啊！我记得以前在学那个演说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讲说，有一个 speaker， 有一个讲员是一个女讲员，她来到台上，她就特别，可是在门口的时候，她的丝袜被那个墙壁勾破了，破了一个洞。老师就说，遇到这种事情，你绝对不要跟会众讲。结果那个讲员就上台就说，啊，各位大家，我刚才走路的时候丝袜勾了一个破洞，就全部人都注意她的丝袜破洞。哦，那我现在重蹈覆辙一下，跟大家讲说，我没有带皮带。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情呢？当我没有带皮带的时候，我在这个西装下面，我就特别的别扭。为什么？因为我就不太敢活动了，你知道吗？不太敢活动，想说，哎，万一出了什么状况，裤子溜下来，那怎么得了？但是我感谢主，为什么？因为主让我，上帝让我这一阵子也特别的瘦不下来，所以我就有肚子撑着。那所以什么事情都有神的恩典，对。所以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接下来再回到我们的经文，那所以保罗都在呼喊说，我真是苦啊！圣经告诉我们，唯一的解法就是耶稣，要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困苦。 那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相关记载的经文，在出埃及记一章十四节，以色列因为做苦工，其实更准确的说是埃及人使他们做苦工。然后呢，套句现代话讲，其实埃及就是那种惯老板，反正就欺诈，就是压榨自己的员工，非常的彻底，为了得到老板自己的利益。但是其实埃及人当时对待以色列人的方式哦，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他其实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层次，而且更大的阴谋啊，或者说政治的目的。原谅我开个小玩笑哦，我们常常在台湾的节目里面开玩笑讲说啊，出了什么事情都会说啊，这东西阿公阿阴流啦，就是这都是共产党的阴谋啦。我们在台湾常常开这个玩笑，那就讲说啊，就反正就是赖到对岸去嘛，其实不见得是啦。但是回到这个圣经的记载，确实当时埃及人是有一个政治的阴谋，在出埃及记一章第九节，为什么？埃及人担心以色列人强胜过他们，甚至他有一些国家安全战略，就是战争的考虑。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十节说，他说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带他们，就是带以色列人，恐怕他们多了起来，日后若遇到什么战争，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里。所以埃及人心里想的是有一个战略的目的的，所以他不单单只是为了要欺负以色列人，然后让你们做苦工，让你们觉得命苦。但为什么？他事实上是要把一个奴隶的想法、跟概念、跟 image 或者命运灌输在以色列人身上，就是你就是我的奴隶，你就是摆脱不了。好，所以这个受辖制呢，在埃及人的制度里面，他透过督工，督工叫 slave driver， 他透过督工的辖制。然后旧的第五章记载的非常清楚，当摩西亚伦去跟法老讲说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结果大家都知道，我只记得法老怎么反应。法老反应是什么？法老反应说，你们是懒惰的，而且讲两次，你们是懒惰的。所以呢，就要求以色列一样，还是要做出同样数目的砖块，然后呢，不给他做砖的材料，就是那个草，以至于以色列人更惨。为什么？就叫穷富要难为无米之炊吧，没有材料给你，可是你同样要交出相同数目的砖块。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其实当你去以色列人用人的用那个方法去跟法老求说我要怎么做的时候，其实法老更加的来挟制他们，就是掐得更紧。哦，你今天还有心情要去旷野去敬拜耶和华，那代表什么？代表就你不够累嘛，你还有时间想东想西。大家有没有记得？有没有想象过这种情景？我觉得在很多的对台湾家长对孩子的管教啊，或者学校老师对学生的管教，都有这种感觉，都有这种，或者员工，台湾的老板对员工，有时候我经历到的就是这样。哦，你还有时间想这件事情，那代表你不够忙吗？是不是多给你两个工作？哦，你还有时间想要跟我要求这个要求那个，那代表什么？代表什么？你功课还不够多嘛？多给你两份工作功课，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时的以色列就是在这种瑕疵的当中。那我们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自己，我想请问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在生命的某些领域当中，是不是也受到了这种辖制？在时间的限制，我没有办法具体的说。那我举个例子，我们受到什么辖制？比如说，近年来大家非常重视养生，那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开始会有问题，不能喝含糖饮料，然后不能吃糖，尽量少吃糖，少油少盐等等之类的。可是坦白说哈，我个人觉得某种程度来讲，这都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瑕疵。你们知道在医学上很特别哦，四十几年前有人说啊，你受伤的时候开始要冰敷。最近这个人出来讲说啊，对不起，我这套理论好像有问题。哦，那所以大家不知道怎么办。我做过四十几年，每次就是啊 acute stage 急性期就是要冰敷，然后那什么亚急性期、慢性期，就你今天跑出来跟我讲说，我这套理论好像有点问题。好，很多你会发现很多医学上科学上的理论，然后根据时代演变都有可能被推翻，这其实也很正常，因为这不是真理嘛。学问有三个层次，对不对？ Science 科学， Philosophy 哲学， Theology 是神学。只有神学圣经所说的那个真理才不会变动嘛，科学其实变来变去。好，那所以呢，我们是不是会有很多瑕疵？好，那可是我们其实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清楚自己。我请问大家，你清楚自己的生命的状况吗？灵魂体各方面，你觉得你自己很清楚自己的，请举手。哦，有人想举手不敢举手，外面刚刚举一半也算，就是你是一半的清楚。哦， 我不晓得哎，我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连我自己我都不敢说我很清楚我自己的各方面的生命的状态。那我国中开始正式的在教会的主日崇拜，为什么原因是什么？我们 Sunday School 就在 Sunday School， 我们教会之前只有国一开始能够坐大堂听讲道，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很开心，可以开始到大堂听讲员分享。可是我那时候常常，我记得我那时候应该是三四十年前，我常常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一个大的筛子，啪切入我的脑袋，然后把东西这样捞出去，然后丢掉。哦，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看到这种感觉，或者你说是意象，可是我那时候是在一个国语礼拜堂，是非常不重视意象或者是灵恩的这一块。但是我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上每次聚会的时候看得到这样的 image。后来我想一想，我知道其实三号其实上帝可能是要告诉我说，其实透过每一次的分享，讲员的分享是帮助我去检视一下我里面的一些价值观，是不是有合神心意或者符合圣经的教导。那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愿意或者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真实的自己。在这里我们继续谈瑕疵这两字。你现在的读经哦，真的是方便太多了。为原因是什么？都有读经软体嘛。你打瑕疵两字，然后去查询，就会发现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启示录结束，总共有31处的经文，有33个地方讲到瑕疵这两字。那我整理了一下，我发现有两部分对我们来讲应该会非常有帮助，而且也符合今天的主题。第一个是以斯拉记9:9，我念给大家听：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放弃我们。所以我们是受辖制，可是神没有放弃我们。我不晓得大家每个人的生命历程是如何，但是你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这句话，以斯拉非常受到这个话的激励。所以他说，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所以事实上，以斯拉这边提到说，虽然当时以色列是被掳的，可是神没有放弃他。第二段经文是在罗马书8:21，我念给大家听，就是：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能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或者得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就能够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不晓得大家成为神的儿女，你有感觉到那个自由的荣耀吗？还是说其实你觉得哇，限制真多哦，礼拜天一定要聚会，礼拜三有祷告会，周五有装备课程，有的时候还有 PALA 或者有一些福音行动，还要 pay times， 还要十一奉献，你会觉得很多限制啊。以前啊，因为我从小都到教会里面，然后你们很难想象，我从小没有参加过高中的校庆。因为高中校庆都在礼拜天早上，然后从小没有参加过高中校庆，那同学问我说：“那个家伙真的是脑袋有问题哦，就是怎么会这样的情况？”但是感觉上是一个限制，但是我要问大家是：圣经既然这样说，让我们能够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你有享受到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吗？还是其实对我们来讲，在我父亲带我来教会之前，国小5年级下学期以前，我们其实也是一般民间信仰。我刚开始到教会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太大分别啊，就是以前是初一十五嘛，现在是每个礼拜天，频率高了一点。再来就是以小孩子的眼光来看，说哇，以前我们那个道教的庙里面啊，那个假神偶像很可怕，就烟雾弥漫，然后青面獠牙，小孩子看起来都觉得很可怕。然后那地下室还有养乌龟蛇，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偶像呢，左脚踩乌龟，右脚踩蛇，然后左手还拿了一个物资冲锋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会拜这个东西，就是整个印象都觉得说哇很可怕。那来到教会之间之后呢，就觉得很开心。为什么？因为频率虽然高一点，但教会弟兄姐妹至少都非常的我们叫温良恭俭让。但是后来我渐渐长大，在教会里面很多时间，我才知道其实教会弟兄姐妹大部分人，我们都有一个设定：今天要聚会喽，要出门喽，然后大家就开一个模式，啪。就把它调到那个教会模式。教会模式的意思就是说，看到人就啊平安你好，然后微笑，然后都很正面，都很积极。然后一离开教会呢，啪调成世界模式，然后开始就有什么反应就整个老我都上来。 那我不是说大家都一定是这样，但是我看到很多部分，包括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有这种情况。其实我们是有指望的，跟你旁边讲说我们是有指望的。
我们是有指望的。
第一个原因是神没有放弃我们，神没有丢弃我们。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神这边就罗马书八章十一节就讲到说，我们有指望能够脱离那败坏辖制，得以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里再多提一点说，你会这样想说，其实圣经很多这种应许式的经文的记载，那是不是等到我们回天家之后，神学上的一种观念叫 already but not yet， 叫已然未然。已然未然意思就是说，其实当你相信的时候，当你得救的时候，其实神就已经把这个神儿女自由荣耀赐给你，但是他好像没有完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正在这个败坏的瑕疵里面啊。你可以四十天不进食，可是你可以都不吃饭吗？你要做仙的嘛？人家都会跟你讲，你要做仙吗？你可以常常我们当基督徒年轻的时候，人家就挑战，特别是不信主的父母。我们那时候很多年轻朋友都被爸爸妈妈逼迫挑战，就说啊，你不工作，耶稣给你吃吗？马拿吗？你不赚钱，你的薪水，你的户头会有薪水吗？常常他用这个东西来挑战你。感觉上我们仍然在这个瑕疵当中，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这里圣经所记载，用神学的观念去理解，其实圣经很多的应许是什么？已然未然，就是其实你现在就已经可以有，但是它好像还没有完全 ，already but not yet。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希望我们在地如在天嘛。如果你每一天的生活都已经可以在天的时候，中国人讲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如果今天早上你听到 Mars 的分享，你觉得说真的是抓住那个 word 那个真理了，其实你下午就可以回天家了。为什么？因为朝闻道，夕死，可以吗？对，你为什么要再活那么久？没有意思啊！你已经听到得到了，得到下一步应该是什么 ？Then what？ 升天嘛，不是吗？哦，但是我们其实处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还有很多神交托我们的任务跟使命，必须去做的。那第二个困苦的类型呢，就是什么？被欺压。被欺压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以色列状态来讲，就是埃及人对他们是，我连让你冒出头来的机会都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哦，圣经的记载是在出埃及记一章十五十六节，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埃及王就跟希伯来的接生婆说，哈，有两个人叫做示弗拉跟普阿。埃及王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希伯来人的收生婆，哦，那你看着希伯来妇人临盆的时候，这样生产的时候，如果是男孩就把他杀掉。那如果是你女孩的话，就让她存活。其实很简单，这个如果你用现代的观念来讲，其实就类似一个种族灭绝嘛，叫 genocide。我们知道在二战的时候，其实犹太人经历了德国人的这种很大的一个欺压，其实就是形同这种种族灭绝的方式，没有别的。因为对德国人来讲，我们简单讲，对德国人来讲，他觉得你犹太人就是太厉害、太聪明了，会影响我们德国人在全世界的一个发展或者是一个掌握，所以呢，就把你这个种族灭掉。埃及人当时想的一模一样 ，exactly， 他担心以色列人强盛过他，他担心以色列人联合敌人来攻打他，所以他怎么办？从根开始做起。当时的观念，当然现在你会跟我讲，哇，现在不是男女平权啊，女人也可以当兵啊，然后什么东西都要平等。我要讲是当时的时空背景，在那时候的旧约时代的时空背景里面，每一个种族他都通常是以男性去认定。那这是当时的时空背景，当然现在时代的演化，其实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是有同样的重要。但是以当时来看，以埃及人对以色列欺压的方式是什么？我连让你冒出头的机会都没有。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一定是头先出来嘛，所以我其实像看到小孩子男丁，男孩我就直接把你杀掉。哦，那所以那样的一个被欺压，那样的一个受辖制的情况，我们确实可以理解。以色列确实是在一个困苦当中，觉得命苦。那我的问题是，我们现今的我们呢？我们是否仍在受辖制、被欺压的一个状态？刚才很好，大家都答没有，很快。好，那没有命苦，好，没有命苦。但是你有受辖制或被欺压的状态吗？我常喜欢用一种理解圣经的方式哦，大家想说啊，那圣经旧约记载啊，最近我们小孩在读立位记啊，其实小孩子很 suffer， 我觉得这就是很真实的反应哦，那摇头晃脑，然后眼睛这样子吱吱喳喳，然后我就是跟他说一定要念读立位记，洁净与不洁之物，然后呢，然后有灵无灵分体道交， 然后呢，很多的条例，很多的献祭的条例，赎愆祭、赎罪祭、平安祭、素祭，然后很多的这种情况，哎，那感觉上不太符合现在时代的要求，对不对？无灵无翅的都不能吃啊，因为是不洁净的。大家有吃过鳝鱼吗？有吃过鳗鱼饭吗？有吃过烤泥鳅吗？哎，有泥鳅可以吃吗？有吃过那个鳝鱼、鳗鱼吗？其实都无灵无翅的。有吃过鲨鱼烟吗？哦，鲨鱼烟是无灵，可是有吃的，但是应该是无灵的。有吃过乌贼吗？啊，如果按照旧约圣经是不洁净的东西啊，我们能吃吗？那有碰过死尸就不洁净。我在阳明第一学期的时候，大体解剖 anatomy 念六个学分，就切了21具尸体，都是死尸啊，所以每天都要不洁净到晚上，因为碰了死尸嘛。所以其实旧约的记载有它时代的意义，我们在现今当要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跟遵守神的话。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种理解圣经的方式是，圣经其实就过借由这样的记载，看起来是一段一段的故事，其实是透过这些故事或者历史来反映出我们认识的神他的样式是什么，神的做事的法则，神的属性，神的方法。所以英文很有意思哦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history 就是历史，就是上就是有人说过就是大写的 his story， 就是他的故事，神的故事。哦，那让我们理解神是怎么样一个神，他的属性，他做事的方式，他怎么想事情。但这里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神想的常常跟我们是不一样。跟旁边讲说，神想的常常跟你不一样。
神想的常常跟你不一样。
所以，我们接下来透过怎么样面对这些困苦的反应，就是在圣经里面记载，我们来试着更多的了解神的想法跟神的做法，怎么样跟人是大不相同。面对困苦的反应呢？其实我们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埃及人，以色列人。就是什么忍受现状？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多久吗？有讲真答，住了多久？哦，没有讲真答而已。400年。云薇姐讲了400年。哦，其实400年哦，接近。那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430年，从他出埃及的那一刻开始计算，住了430年。那为什么受苦400年呢？因为前30年还蛮 happy 的，为什么？因为约瑟是宰相，大家记得吗？约瑟是宰相，把他的父亲一家人全部都接来，以色列开始移民到埃及。所以你的哥哥或者弟弟，你的弟弟是宰相的时候，其实你应该还可以过得蛮好的嘛。就说如果杜鲁道是你哥哥，应该还过得蛮好的。对，所以埃及是宰相，约瑟是宰相，所以前30年以色列还 OK 的，还行。可是为什么后来呢？因为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了，然后就开始治理这地。本来那个地，埃及地，是约瑟代表神来治理，也就是以色列人来治理。结果有不认识，约瑟死了之后呢，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一朝天子一朝臣，换掉了之后呢，开始由埃及人来治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的400年，就是以色列人受苦400年。这个部分在创世纪15章13节其实已经预言了，因为耶和华那时候就跟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的改名之前叫亚伯兰，他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所以圣经是非常奇妙的，以色列的经历其实在创世纪神已经预言，他已经跟亚伯兰讲了，所以你的后裔要服侍别人，在那地被受苦400年。那接着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7章6节又说，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所以前面有旧约创世纪的预言，后面有新约使徒行传的印证，所以神的话是非常的真实的。所以，可是你可以从这个记载就会发现说，以色列人面对苦难、面对困苦，当时的第一个方式就是什么？就忍受现状。400年是多长的一个时间的观念？我不晓得，一般来讲，我们一个 generation 大概30年嘛，就是一代大概30年。哦，就你说四代同堂的话，就是那个1、2、3、4，那可能是高祖父大概快120岁、100多岁嘛。那你400年大概有几代？我不晓得大家有看过自己的超过自己的族谱吗？哎，大家都愣住，你们都是数典忘祖的人吗？啊，没有，开玩笑，就是我们是客家人嘛，所以我们其实比较注重这个族谱。我记得我被告知的是，我是来台湾第9代 的就是子孙，然后呢，我们从广东梅县，然后到台湾，都已经第九代。那时候呢，长辈告诉我，家中的耆老长辈告诉我说，大概来了300年嘛，所以39、27，所以一代大概30年，所以400年是什么一个状况？一个人做奴隶，为一个种民族做了奴仆400年，在这个400年当中哦，只有两件比较特别的事情，除了摩西，他40岁之后呢？他不是在当埃及王子吗？然后出来之后看到他的族人希伯来人被欺负，那摩西怎么反应？不小心失手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因为看埃及人在欺负希伯来人，就把埃及人不小心把他打死。打死完了之后呢，把他埋尸啊，然后就逃到米甸旷野。所以只有摩西起来做了这件事情。再来就是刚才提到的接生婆，希伯来人的接生婆没有照到埃及王的命令去把那些男孩子男婴都杀死，只有这两件事情。这么反动的事情只有这两件，其他这400年呢，几乎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我相信应该有或多或少的那种事情啊，看被做苦工，被做奴役，真的到没办法，应该会反抗。不讲别的，大家知道在台湾近代史的时候，比如说在日本人统治啊的台湾的情况里面，我们常看到那种画面，就是战俘啊或台湾人是被手啊穿着那个铁线就拉到一个。野外去，然后当场这样枪毙。我那时候常常想，两个日本兵就拿着枪，然后呢一串台湾人，你怎么就不反抗呢？理论上来讲就拼了嘛，因为你下一秒其实你也被枪杀了嘛。那你这一秒你挣脱啊，当然手很痛，然后什么可能手就废了或什么事，但是你手废了的命还在啊。大家知道真的为什么吗？因为那个奴性，成为奴仆的那个生命已经进入到。当时的以色列人身上，而且是传承了400年，这种奴性是会传承的，因为你爸爸是奴隶嘛。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对不对？所以这是会传承的，不是吗？你今天以前他们小朋友小时候有一个读本，就是那个天鹅的蛋不小心放在那个鸭子的蛋里面，然后就孵出一只天鹅。那天鹅呢跟着鸭妈妈，特别个头特别高，然后晃啊晃啊晃啊，然后那个故事叫什么？骨嘎之类的，反正就很特别，就是所以同样的情形嘛，就是这种成为奴隶的奴性是会世代传承的，所以压榨了或者辖制了以色列人400年。我这边讲一个故事哦，那个故事我觉得很真实，能够描述这个现况，就是以前啊，在动物园里面有做一个实验，一个动物的笼子里面关猴子，猴子喜欢吃什么？
香蕉。
所以呢，关了4只猴子 ，A B C D 猴。然后如果在台湾，我就说甲乙丙丁，我在那边说 A B C D，A B C D 4只猴子呢。然后中间的台子上有放了一串香蕉，非常好吃的香蕉。然后呢，可是这些猴子都有正常被喂食，可是吃香蕉，假设是猴子的天性，它是不是就会想去拿香蕉来吃？可是它旁边有个红外线的机关，你只要猴子伸手，你跨过靠近那个台子。一伸手触动红外线机制 ，alarm 就响了，然后就有高压水柱，洗车的高压水柱，那喷到非常非常痛的，甚至皮会裂掉。那猴子就叽叽叫，叽叽叫，然后被喷，哇，好痛！可是还是想吃香蕉，又过去，然后呢，哇，就很痛很痛。然后几次之后，猴子也很聪明，猴子是灵长类动物，他们也有相当的智商，所以呢，之后呢，他就被教育了什么？不能去拿那个台子当中的香蕉，对不对？他们被这件事情所辖制，被限制了。然后呢，就把 A 猴子换掉。就换来一只新的猴子，叫一猴 ，A B C D E 嘛，就是现在变成4只猴子 ，B C D E 4只猴子在里面。一猴子来了，想说奇怪，这些室友很特别啊，看到香蕉都无动于衷，是怎么回事？一猴子是新猴子，他不知道去拿香蕉会怎么样，会出动的浪，会被水柱喷，对不对？所以他就要去拿香蕉。他一要做那拿香蕉的动作啊，之前还没有触碰到那红外线，他就被其他的 B C D 3只猴子打在地上，打乱七八糟。打得鼻青脸肿，后来你陆续的把 B、C、D 猴全部换掉，全部都新猴子，没有人知道拿香蕉会触动那个水柱的机关，可是每一只猴子都知道，只要有人想要靠近那个香蕉就要打它，所以呢，自此之后，每一只猴新来的猴子都鼻青脸肿，可是每一只在当中的猴子也都知道要去，只要有人去拿香蕉就要打它，就被制约了，被辖制。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奴性，或者说这以色列人被奴隶的情况，也类似是这样，就是 你就觉得好像要做这件事，可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我以前一个属灵长辈，人非常好，非常爱主，非常爱妻子，然后也常常祷告。可是他有一件事情很特别，他如果 weekend 的时候，假设不能准时吃饭，会非常恼火，就是无名火升上来，不能准时吃饭。我们想说，以我的情况来讲，当然每个人习惯不，以我来讲，能不能准时吃饭还好啊，就是八点要早餐，十二点中餐，六点晚餐，就随便嘛。如果今天有事情，就 schedule 改一下就好了。三点吃叫什么 lunch， 然后早上十点是 lunch， 这都可以。可是那个长辈很特别，说长辈其实就大我几岁，就是五十来岁了。后来有一次在祷告的当中，神特别透过圣灵来光照他。为什么？他是缅甸华侨，小时候在缅甸的村里面受军政府，他们家是村长，在村里面最里面。然后呢，父亲已经是基督徒。那缅甸军人每次来搜刮的时候啊，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你不把值钱东西放门口，他就自己进去搜。自己进去搜的结果怎么样？翻箱倒柜，大肆破坏，哦，然后可能不见得搜得到很多的值钱的东西，但是一定把你的家里搞乱七八糟。他那时候的小孩子在村里面最后一家，于是呢，因为他爸爸是基督徒，也是教会的长老，他就开始祷告，祷告主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不要让这些军人来破坏。”那他们家里面为了要顺应当时的情况，还是把一些钱放在门口，已经自己先整理出一些钱，就是你就拿去吧。结果他就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然后搜刮搜刮搜刮，那搜刮队伍到了，快要到他们家前面的时候，那个队长突然讲话了，他说：“现在几点？”然后说：“中午十二点。”他说：“那放饭了，收队。”他们家那一次钱都没有被搜刮，然后上帝是不是垂听他的祷告？是，他非常非常感谢主。可是他那个时候啊，有个意念进入他的里面，他忘记是他祷告神让这个事情发生，可是他想到是说。因为这个队长有准时吃饭的习惯，免得他们家财务受到损失，免得他们家被搜刮，所以那个意念就进入到他的心里面，好像植入他的晶片里面，所以他从小开始就注意一件事情，就准时吃饭非常的重要。到了大了，他完全忘记这件事情。已经在台湾嘛，工作自由，然后也不会遇到这种军人搜刮的情况里面，可是他就是莫名其妙在潜意识里面就非常重视准时吃饭这件事情。于是，上帝在那一次的聚会当中光照他，他才真的得到了释放。哦，那我讲这个例子就是说，那样的一个瑕疵的情况，事实上是会进入我们的生命，而且会世代传承的。哦，那面对这种困苦的反应，第一个情况就是以色列人的回应就是忍受现状，就忍受吧。我们现在也很习惯了，对不对？常常有人遇到一个环境的一个麻烦事，常常听到什么话？忍耐到底就必得救，忍耐到底就必得救。那当然，这句话就是你讲的没有错。但是很多时候，在人的那个情感跟意志里面，我们不见得马上能够接受这样的情况。好，那第二部分，以色列的反应就是什么？发出哀声，发出哀声。最近中国的节，端午节刚过，那屈原其实是一个很悲剧的人物，大家知道，投江自尽的屈原，他受到奸臣的攻击，被陷害，然后被放逐。所以他开始写了很多很悲观、很忧郁的作品，什么《离骚》啊，什么等等之类的。他有被写入《史记》，《史记》是司马迁写的。司马迁讲说啊，思源这个人叫苦极乎天，因为很简单，太苦了。他能怎么做？就呼天嘛，就呼吁老天爷，或者跟老天爷呼喊。哦，那可惜啊，因为对屈原来讲很可惜，就是他的对象是错，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其实并不真实的认识上帝。那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以色列人可能也跟我们现代人或者是过去的人一样，我们遇到困苦的情况来讲，我们常常在人性的反应里面就是什么？发出哀声，发出哀声。大家最近一次发出哀声的时间是什么？不晓得，忘记了。昨天去陪着他们练钢琴了，我觉得很有趣。老师考他们听力啊 ，major。大调 bang 就是很阳光啊，很开心的音乐让他们听。然后 minor 小调呢，就是比较郁闷、比较那个悲伤的那个音乐，考他们。我那时候也在外面这样听，老师一下说大调、小调，我说minor， 我心里想 minor 就老师啊 major， 然后呢 major minor， 所以我的听力是很差的，音乐的听力。但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 其实我们其实面对环境跟苦难，我们事实上也是发出哀声。我没有说发出哀声不好，因为这是我们人的性情。在雅各书五章十七节的前半段讲说，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也就是说，在上帝的拯救里，我们其实是可以发出哀声。但是关键重点是什么？你发出哀声的对象，你如果太太如果跟先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小孩子如果要买玩具啊，他要哀求或发出声音的对象，最好是找爸爸，比较有可能得到他们的满足了、啊。如果找妈妈，通常就是讨一顿骂，讨一顿挨骂。所以对象很清楚哦，跟旁边讲，对象很重要。
对象很重要。
那以色列人呢，很好是所幸出埃及记二章二十三节讲说，他们的哀声达于神。虽然哀声好像是他们也不是向着神去发出哀声，他们是往地下或者是往左右，但是因为太满太苦了，四百年的哀声，对，那压力锅都要爆了，对，所以累积的哀声达到的神的面前，那上帝也是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境，所以上帝就会有一些做法，就像我们刚才念的经文，就是三章七节，上帝知道，他看见、听见，他也时代，他也知道以色列的苦境。那上帝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上帝的做法。他常常跟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上帝说啊，他说他要下去救他们脱离，并领他们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我们常说的应许之地。好，那可是听起来这样是不是很美好？就是上帝要下来嘛，要救我们脱离嘛。好，可是你会发现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上帝说他要下来拯救我们脱离痛苦，但是在第十节他却是说什么？他说要打发我们去跟法老说，跟你旁边讲说，上帝要我们去。
上帝要我们去。
所以你会觉得有一点好像有点错乱的感觉。我们假设你现在是以色列人，你非常的痛苦，你的哀声达于上帝，上帝跟你讲说，我听见啦，我也看见啦，我也知道你的苦境，而且我要下来救你，上帝要下来救你嘛。但我们的想法就是什么？就像城堡里面的公主啊，等着被救就好了。像那个昏睡的白雪公主，等着王子来亲一下就好了。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既然你要下来救我们，又要领我们进入，那我们要做什么？那我们就等着就好了。可是第十节告诉我们说，他说上帝却要打发我们去跟法老说，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就是其实上帝常常想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上帝是全能全知无所不能，请问你，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付代价，我们要很辛苦很认真的祷告等等之类的，对上帝来讲，弹指之间，不是萨诺斯啊，萨诺斯一弹指死一半，我是说上帝弹指之间，什么事情不就成就了吗？对不对？可是上帝的做法却不是这样，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神工作的法则之一，是上帝要我们去，上帝要我们去，他要打发我们去。那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上帝要打发我们去，上帝打发我们去，上帝打发是一件事，那我们呢，就一定要去嘛，而且你要清楚是上帝打发你去，这个是确实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你不清楚是上帝打发你去的，心里会很虚嘛。上帝有没有打发你去？你不清楚的时候，你要去一个地方，你就会很担心嘛，够不够用啊？盘缠够不够啊？去了之后，人家会不会 recognize 你啊？你是谁啊？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啊？那去的那个地方会不会被他欺负啦、啊？或者进入到另外一个陷阱啊？或者被欺骗等等？但是如果你确定是上帝打发你去，上帝 back up 你，那你有什么好担心的？所以这是上帝做事的法则。那对我们来讲，回到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应用呢？或怎么样来思考应用呢？刚才我提的那些观念，或者圣经里面所记载，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讲，好像somehow是比较抽象一点。抽象一点的意思，我用个大白话来讲，以现在的像台湾的政治情况，就好像政治人物都在呼口号，对不对？就是货出得去，人进得来，对。那福音出得去，新朋友进得来，然后生命丰盛生命灵粮堂大复兴啊、就是都在喊，好像是口号。口号式是不是比较抽象一点？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思考一些，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要脱离。他说你要脱离为奴之地的脱离，它具体上可以是什么？但是我要说的是， 以下这个内容是每个人的领受的不同，这并不代表是真理，只是从圣经归纳出来领受的一些让大家去思考自己生命的一些问题的一些方向。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告诉我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又要将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的。”其实这个听起来好像也有点抽象，对不对？你说脱去行为上的旧人是什么意思？脱去大家都懂，行为上的旧人好像也都懂。然后将心智改换一新是什么？切换模式吗？然后就切换一下模式吗？好像大家也都懂，可是听起来好像还是有点抽象。就是要凭信心去相信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好，那所以我们来试着尝试把它具体化一下。就是第一个，我们其实要仔细的筛检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不论你是刚信主、还没有信主，或者信主有多长的年岁，你必须找出那些非神信念或不属于或不符合圣经真理的价值观。那你说 Mars 没有啊？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然后都在读圣经，可是我告诉你。Even so， 你肯定会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那这种事情哈，讲别人通常都会有点不好意思，所以只能提自己。像我自己从小就被教导，被植入了很多的不属于圣经的价值观，可是是根深蒂固在我的价值观里面。即便我受洗之后，可能那还某种程度会影响着我。譬如说，我老爸从小告诉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没有一件事情比 读书重要，所以我们小时候也很聪明，什么事情想要什么东西就讲说我要念书，我要干嘛就什么都不用做，什么事都豁免，做家事啊不用，这个啊不用啊，那个什么都不用，然后只要你讲到你要读书，那其实这个概念来讲，就好像我们向人传福音，是不是？我们向别人传福音，可是世界也向我们传了很多福音，其中有一种世界跟我们传的福音就是什么？读书可以成为我们的救赎。中国人特别理解嘛，科举的制度就是那个社会阶层翻身的机会嘛，所以久了之后，我们其实会有一个植入在我们脑袋里面的，我们都会认为读书可以成为我们的救赎，十年寒窗无人问，对不对？一举成名天下知，从小我都觉得说要光宗耀祖就是读书嘛，要读书。你不要说我之前乡下的爷爷，他是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就去世。可是他一直的心愿是什么？他希望看到他的孙子戴方帽子，方帽子就是大学帽，就是大学毕业。以那时候的老人家，他觉得大学就已经太了不起了，就觉得已经是光宗耀祖，光耀门楣。可是你会发现，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其实会植入我们的心里面价值观，也会影响我们的作为。怎么样影响？小时候啊，我之前在教会的时候啊，凡是只要遇到台湾叫联考，中国可能叫高考。你就会发现那个准备要高考或联考年轻人都不见了，都不在教会里面。台湾教会就是这样，至少我待过教会，这个现象非常明显。为什么？啊，礼拜天就要去补习班啊，要加强啊，考试快到啦、啊，对不对？然后呢，周六我们那时候有团契的聚会，怎么能来团去呢？浪费时间。哦，那一些聚会都不用参加，祷告会也不用参加，为什么？豁免一年，每个家长心里就想豁免一年。哦，你就认真读书，甚至到最后，那个时候，因为我有当年轻人的辅导，甚至到一种程度，啊，考试压力太大了，礼拜天哦，让他们去看电影，放松心情。哎，那不是说要读书吗？没关系，这个目的放松也是为了要能够读书，好好读书，能够考上好的学校。所以只要为了能够考好学校，什么事都可以做。很多家长，包含当时我认为哦，因为反正你们也不认识他，我也不需要讲他名字，就是感觉上很属灵，在教会很服侍很多，很热心。从小都在教会里面的长辈，他们的小孩只要遇到台湾的联考，或者以中国来讲的高考的时候，教会所有的活动，所有的宗教活动一律可以暂停，一律可以暂停。为什么？因为读书最重要，考到了一个好的学校，就确保你一生的前途。那就代表考到了一个好学校，那读书就可以成为你的救赎，读书就可以成为你的救赎。那这样的根深蒂固的。的价值观事实上是迁入或者植入我们的价值观里面，至少我以前是这个样子的。我不晓得大家的状况，或我的父亲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就传承给我。那这是我们要面对，这是我们要脱离的，就根深蒂固的价值观。那我不晓得你的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是什么，一定有，一定有。那需要我们在神的面前，在圣灵里面好好的解释。我另外一个。被教导的价值观，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父亲早年，因为他事业还算可以，后来事业失败，所以我们有经过一段在经济上很 suffer 很困顿的日子。我就记得我跟那时候我父亲就跟我讲过一句话，也是中国的话，他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就进来了。可是我那个时候比较成熟，我那时候年纪比较大了，我那时候也在教会里面了，我就是奉主的名去拒绝这样的想法，我就往反方向去想。我从小成长背景是这样，我爸都跟我讲说，我做什么事情你反着做就对了。他就是那种人嘛，他是自认为自己是那种不好的榜样，但他又脱离不了，所以他比如说他抽烟，他抽着烟告诉我说，我告诉你们，真的不要抽烟，抽烟对身体真的不好啊，那不要抽烟，你们要找都不要抽烟。那还好，感谢主的保守。我是那种，反正你叫我反着做，我就反着做嘛，所以我也就不抽烟了。这我要意思说，我父亲当时就告诉我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我那个时候在心里面就拼命的抗拒这件事情 ，No， 绝对不是，钱绝对不是在夫妻或任何的家庭关系里面最重要的事情，绝对不是。可是日子还是生活啊，真的是啊，是还要生活、啊，对不对？你要结婚，对不对？就掂量一下说你收入多少啊。有没有有房有车啊？哦，对，你的有没有基金啊？有没有投资啊？对不对？还是会掂量这些东西的。这些都是世界的价值观，非常的植入我们心里。我感谢主啊 ，JK 真的是他应该是被主更新过了，他完全没有想这些事情。他敢嫁给我，真的是天大的胆子啊！哦，所以就是非常的勇敢，至少在这一块。那所以我也感谢神，就说我其实很小开始知道一些。根深蒂固可是不属神的价值观，我并不代表我能够完全的胜过，但是当你知道，总是你就可以去敏锐于这样的事情。那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我需要弟兄姐妹，其实你们可以花时间去检验。另外一个需要脱离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过去所拜的偶像。你就说，哎 ，Mars， 我过去没有拜偶像啊。如果你是有拜偶像，我说是具体的偶像，就是那些假神、木头的那种，那很简单。看得见的偶像很容易处理，一个人信主之后说他家以前拜什么关公啊、妈祖啊，其实就拿掉就好了嘛，对不对？什么观世音，怎么拿掉就好，这很简单。但是看不见的偶像，那个心中的偶像，事实上是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处理，而且常常容易回来。我举个例子来讲，以我来讲，其实我也是有那种偶包的人，就是偶像包袱的人。就为什么我很在意没有系上皮带？因为我会觉得说，这个衬衫露出一截来，就感觉上像塔西斗这样，就有点怪怪的。我就很注意这些东西，但事实上没有人 care 嘛，对不对？你们现在应该是专注我听我讲话吧，应该不会专注说我穿什么衣服嘛，对不对？但是我心中总是会有这种，感觉到有点不太自在。那我另外一个偶像是什么？是什么？就是别人的认可跟认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也是昨天，因为我们毕业典礼，阿正的那个五年级毕业典礼，我觉得他们很特别，每一个毕业班哦，老师站上来，但他是讲说有老师来 recognize 每一个同学，然后就唱名啊，比如说啊淑清，然后谁谁谁 Vicky， 然后这样唱名，代表他们 qualify 可以毕业 ，farewell 可以毕业，然后那时候就心想哦，对，导师去认可你，然后所以你就可以毕业了。那我那时候就心里有一个想法，就说那我自己从小其实。好像很需要别人的认可。你在世界工作的时候需要别人认可，对，你成绩要好，要考到好的学校，该有的专业证要考到，钱要赚得多。然后你到教会里面，也是不是也需要别人认可？好像也比较需要别人认可嘛。你服事要好，服事要有果效，要，然后再要很认真，要很尽钱。可是，其实那个对我来讲，很多时候动机是错的。为什么？我只希望别人认可，别人的。认可就辅导啦，传道弟兄姐妹很认可你。那后来久而久之，其实别人认可或认同这件事，变成我心中的偶像。我其实可能自己不知道。你不要以为哦，只有一般会有会这样，连牧师都会这样。有一个我们在台湾教会的牧师，他自己说的，他到现在都是这样的。他每次分享完，觉得哦，弟兄姐妹跟他讲哦，黄牧师你讲真好，他心就想啊，对，真的有那么好吗？啊，那真的挺好。然后呢，可是他下一次就有压力了。我上一次讲的那么好，那我这一次呢？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方向就完全被扭转。为什么？因为你其实分享是你代替神来分享，神感动你要给弟兄姐妹听到的讯息跟话语，那并不是让弟兄姐妹来看你的口才有多好，然后看你的讲台舞台魅力有多么的大，跟这完全没有关系。并不是要得到弟兄姐妹的肯定，
你今天讲个信息出来，搞不好有些人觉得说你在讲什么，也有可能嘛。对，有些人当很好的，也有可能。但是重点，你不是为了讨神喜悦嘛？啊，不是，你不是为了讨人喜悦，为了讨神的喜悦。那所以其实别人肯定也有可能成为你的一个偶像的包袱。更年轻一点的时候，我那时候因为传道书他念北一女嘛，就台湾最好的女子中学。那我也要讲，我是念建国中学，这台湾最好的男子中学，至少那个时候。你知道当时考上建中的时候啊，我们有制服吗？都是有建国中学。我前面的三个月走路都是歪的，这边背书包，然后建中是这样子。我那时候就求主怜悯我，原因是什么？因为从小就被爸爸灌输说考试很重要啊，读书很重要，所以考到建中那还不秀一下，所以我走路都是歪的嘛。建国中学顶住了眼看，哦，那可是后来你就慢慢的，其实上帝告诉你，你就清楚知道这些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是不属神的，是不符合圣经的。哦，那以前听过一些教育上面的一些学习的小个案，像我就听过一个故事，是外国人。小孩子在游泳，来回游泳，小小的游泳池，大概15米、20米，游过来之后就靠到岸边跟妈妈说 ：“Mommy, am I good？” 然后他妈妈说 ：“You are the best。”然后就很励志嘛。你问妈妈说表现好，妈妈说你是最棒的，就很励志嘛。然后呢，又是上礼拜，陪阿里去弹琴，他们要一个演出，然后那个老师就跟他讲说啊，你可以很酷的扶着钢琴。跟大家鞠躬完之后呢，坐回椅子，调完椅子之后坐下来，然后心里默想 ，I am the best， 然后再开始弹琴。我那时候突然就被提醒说，其实这样子以表现为主，或者是以自己追求卓越、优秀为主的价值观，可能不见得符合神。所以我的习惯回来马上消毒，我就跟 Caleb 讲说，你要坐下来讲说 ，I am the best because Jesus。是因为耶稣，我才会这样的优秀，或者我才是最棒的。那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个世界常常会有很多成功的价值观跑进我们的观念里面，那也成为我们的偶像。可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却不自知。诗篇在16篇第四节的前段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们有很多的偶像是在我们的生命的记忆里面，或我们生命的价值体系。如果你不把它分别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像这些圣经所说的，我们恐怕我们的愁苦会加增。为什么？拼命想考一个好学校，拼命想挣更多的钱，拼命想住更大的房子，想买更好的车子，想做到人人都夸赞。在台湾有个例子啊，就是有个年轻人叫郑杰，他在几年前在捷运上面杀了4个人吧，然后伤20几个人，后来这个年轻人被枪毙了，是我的同学帮他辩护的。他在辩护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吃饭，我问他说：“啊，为什么你要帮他辩护？”他就杀了4个人嘛，然后20几个人受伤，那为什么你要帮这种辩护？当然他有讲几个理由，其中的理由是说，他说：“因为他是病人。”他说：“病人你不应该是枪毙他，而是应该是医治他。”我说他有什么病？他说：“事实上他得了一种疾病，就是他要活在别人的注意。”跟 spotlight 底下，他要引起别人的注意，成为他生命当中第一优先的价值观。就是他不管做什么事情，他一定要引起别人的注意。那有个情况呢，就有两极嘛。你表现得很好，是不是可以引起人家注意 ？Get attention。你表现得很好，可以引起人家注意，可是这很累啊。那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你做一件很坏、很坏、很坏的事情，是不是也会引起人家注意？所以他不是为了杀人而杀人，他只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而杀人。所以对他来讲，杀那个动作没有意义。我同学在法庭上是这样辩护的，你觉得台湾的法官会接受？当然不会接受，就判他死刑了。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看，要想要得到别人的注意，或者是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同跟认可，这件事情就像圣经所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好，巴不得我们可以去思考这样的事情。那这个世界所建构的价值观，从来都不是圣经的价值观。这个世界所建构的价值观是。撒旦恶者他掌控的一个价值观，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清楚。就像1:15节讲说，他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这绝对是二分的，这绝对是二分的。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这样的事情。
那最后一点，我们要脱离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过去，脱离我们的过去，脱离我们过去坏的，脱离我们过去好的。好，那我从小因为太被佩服了，就是都很规规矩矩，我没有什么坏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坏。但我听到有牧师在讲说，有弟兄姐妹跟他讲说，牧师啊，你真的不知道，如果告诉你我以前做过什么事情，你可能根本不敢跟我互动，跟我玩，我太坏了，我坏到我觉得耶稣的宝血都洗不干净，太坏了。我不晓得，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那我们讲说，我们就不要讲话，不要讲 bad words， 不要讲脏话，对不对？我以前看到教会里面两个人吵架，两个姐妹吧吵架，抬杠，吵来吵去，你再这样，你不要太过分，你再这样，我他妈骂脏话了。另外一个讲说，你骂啊，你不要逼我，我尽量骂脏话了，你骂啊，神经病。他的脏话就是神经病，你就想说，在世界的等级里面，这个脏话实在是太低层次了，对不对？太 low level， 那个脏话的层次里面，那个可以写个有博士论文出来的。所以我的意思只是说，其实我们过去坏的，我不能跟你们多讲啊，因为我不是我自己有多好，而是说可能照社会的价值，因为我太就是乖乖牌，没有什么特别坏的事情。可是呢，我可以跟你们分享的是，我们的过去要脱离我们过去好的，或者我们自以为好的，那我就很有可以讲。为什么？我常常都觉得说，有时候我觉得说，我自己挺好的啊。你看我过去教会我都有职守啊，奉献也很认真啊。我年轻的时候街头布道啊，主家按门铃发单张啊，然后呢，半宵祷告、通宵祷告啊。我甚至那时候很特别、很天真，我为了参加小组聚会，小组聚会在周间嘛，我把一个诊所的工作辞掉，然后就为了一天一个晚上的聚会，那因为我觉得跟我的班次是冲突的，你看年轻人有多冲动，我就把工作辞掉了，然后。很多很多的行为，我当然都可以去经营在我过去的那个好像很好的事情。可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其实你要脱离，或者我要脱离，我不晓得你们要脱离的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在我们的过去里面，一定有一些好的坏的，是我们必须要脱离，必须要脱离。那要进入到结论了，我们的信仰是因信称义，不是靠着行为。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其实总是觉得这个福音这样说我们不太踏实，我们其实 always 想说，有这么美好的事情吗？在我们旧的价值观里面是什么？你要付出嘛才能得着啊，对不对？疫情天下无难事，你要怎么跟，你要怎么收获，要怎么栽嘛，你没有栽怎么会收获？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很多价值观嘛。有人告诉我们开玩笑讲说，他说没有努力不行，没有努力的话你会很麻烦，可是如果你不努力的话会怎么样知道吗？你会很轻松吗？因为 不努力就很轻松了嘛。就我听说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的价值观放在我们心里面，可是我们的价值观总是好像想在福音之外去加添一些什么东西，去加添一些什么东西。我再说神做事的法则不是让我们就等着救赎，但是你要很清楚的是神打发我们去，而不是说我们自己想去。所以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或者在祷告当中，或者在圣灵的光照里，我们要能够看出我们这些老旧，就是我们的天然的，然后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些成为我们瑕疵的部分、瑕疵的东西能够被我们所脱离，这样我们才有机会不是停留在原地虚耗我们一生，能够真正进入到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里面。我们再来回想一下今天的经文，他讲到是说，上帝要下来拯救我们，脱离为奴之地，领我们进入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这前半段是太好，真的太美好了。可是圣经接着说，故此，上帝要打发我们去，告诉法老。所以上帝要打发我们去。所以你要前半段跟后半段连接在一起，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等着救赎，等着被领进入到的流奶与蜜之地，而是你要清楚，你要听见，你要回应上帝打发我们的声音，上帝要打发我们去，所以我们就可以去。信仰不是好像不是像一个安装一个，如果用电脑或者程式来比，不是安装一个很棒的程式或者 app， 手机的 app，
安装了之后呢，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帮手，对不对？万事问 Google， 哦，万事问 FB， 甚至有人开玩笑说 FB 台湾人说开说 FB 是 FB 大神，很多人就有什么事情就问 FB， 在 FB 里面发讯息。信仰比较不像是这样，信仰比较像是什么？如果以电脑比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信仰、福音的价值观、上帝、圣经的价值观，比较像我们基础的作业系统，就是你基础的作业系统，你一定要先有一个选择嘛？你是 Microsoft 的微软，或者是你是 Apple 的系统、iOS 的系统，那是一个基础的系统。可是我们常常忽略这个基础系统，然后呢，我们自己加装了很多程式，我们觉得这个好那个好，然后就 download 了很多程式，然后加装在我们的生命的系统里面，以至于你们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常常我们的系统，我们的人生容易宕机，或者效率过低，或者多功缓冲，多功缓冲就是同时开很多的视窗，可是你会发现有个圆圈圈在一直转，转不动。那原因是什么？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忽略那个基础。回到那个福音真正的核心里面，然后我们开始加装很多东西，以为那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得到救赎，但事实上不是。所以常常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回到那个原厂，上帝创造我们的原厂的设定。上帝创造我们原厂设定是什么？创世纪章26-27节讲说，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来创造我们，然后他要我们什么？他要我们治理这地。所以我们理论上我们应该是照上帝的心，我们是一个治理者，而我们不是一个奴隶，这才是真正上帝的创造，或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预设指示。我们每一个都应该是治理者，而不是奴隶。可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却像以色列人一样，在很多或者不同的领域当中，我们受辖制，我们被欺压，可是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可是其实没有在根本上去带来改变。最后我们用一个圣经的经文鼓励大家，也勉励我自己，就是刚才有提到以弗所书4:21-24里面提到，是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得以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还是感谢赞美你，透过今天的分享，就让弟兄姐妹再一次来思想，怎么样脱离为奴的辖制跟受压欺压，怎么样能够进入到神所应许之地。主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透过圣灵的光照的启示，让我们能够拿脱离那些长期来辖制我们，或者在我们生命的系统当中的那些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主帮助我们，若是我们心中还有一些看不见的偶像，或者以别的来代替耶和华的，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靠着神的力量，主啊能够脱离这些辖制，好叫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里面。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我邀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